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一起有共同敬拜主的机会。刚才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领受他的饼他的杯，使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再一次被他的爱所激励。我想在这地方今天是讲到这个传福音的好榜样，因为这个月的不是这个月，是上个月了，7月15号那个礼拜天，在澳门有一个全世界的基督教的的各个教会的代表参加的一个聚会，要举行这样一个感恩的这样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是为了什么呢？是纪念英国的宣教士马利逊把福音带到中国来，正好200周年。马利逊呢，他是第一位把基督纯正的福音带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那个时候啊，决定要来，他是奉献为主要来的时候是25岁。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他面对是过去是从那当时的英国对看中国是一个很奥秘的，是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国家，是简直是在这时他为什么能够敢于奉献自己来到中国呢？这是什么力量在激励他呢？这个问题啊，很多人是在思索。因为他是这样，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人，他能够把自己完全撇弃下来，把自己的前途，把自己这家里面的享受啊，他把他的这样最亲爱的亲人，他能够舍弃了，在。到中国去临走的时候，他跟亲人再见，说什么呢？就准备在天家相见。所以他知道就有这样一个心，好像是一个诀别，永远诀别的这样一个心情。那么带着这样一个决心到中国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在激励他呢？他确实是这样，来中国27年，这27年当中只回英国去一次。我们这些到美国来的这些移民，我们像我是每年都回去啊，他呢只回去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是主的爱在激励着他，是他的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爱中国人灵魂的心。他给他的朋友也同事也是他愿意和他一块到中国来，他劝他，所以呢他写封信给他的朋友。他怎么说呢？他是这样说：我希望能够说服你和我同行。想想看，中国有35000000个灵魂，他们都需要救恩，但是还没有机会认识救主耶稣，那是多么悲惨啊！他17岁的时候，在正在看一个教会杂志的时候，他里面有圣灵的感动，要决心 要做海外宣教士，要传福音。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他已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这个奉献的心他跟他母亲讲的，他母亲竭力反对，哦，是痛哭流涕的反对他。所以他这样的怎么办呢？他就等到是1804年，当1804年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就去找英国的伦敦会申请做海外宣教士。那么这样他就入了海外宣教士的学校读神学，然后才写信给他爸爸给他父亲说这样说法。他说：父亲啊，我既然舍弃你自己成为主耶稣的仆人，我就应当从事他的工作，无论是多么危险也不畏惧，希望你能同意我的这句话。我别的都不怕，只怕对主有叛变的心。哦，他的信写的情辞非常恳切，这个老父亲啊流着眼泪受了感动。过了3年，1807年，他被安立为牧师，启程到中国去。由于这个路途艰险，原来决定由和他一起一同行同工的那些宣教士们一个一个的都打退堂鼓，只剩他一个人。他呢在神面前就决心，他无论怎么样我死也死在中国。那时候交通非常困难，他这个小小的轮船必须要当时还不能从英国走，要到先到美国，到美国换了一个船，换一个船呢也很小，那他要绕过南美的那个顶角叫什么叫 Angle Cape 是吧，叫开普角，到那绕过来以后啊，到爪哇，爪哇就是现在那个印尼苏门答腊那一带，过来到菲律宾，经过了113天的，就将近3个月的时间，113天的和那个小的船和那个风浪啊，和那个这个大海的怒浪啊来搏斗，亲眼看到别的船沉下去，他就是这样到了中国。那时候7月15号到了澳门，又过了2个多月，9月中呢就到了广州。那么这样他就到底是到达了，很高兴，但是呢没有，就是在第2天、第3天就没有高兴了。为什么？出去以后看着墙那个外面贴着布告，那个布告是怎么说呢？如有洋人来华传教惑众，秘密印发书籍，或者是满人，或者是汉人信教传教者以及受洗者，一律处斩砍头。凡以前信教的而不愿反教的，冲进黑龙江。哦，马立逊面临的是个什么呀？是个严苦拒绝基督福音进入的古老自大的中国。那么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他犹豫了，他只有一个方法，他不能回到英国去了，他来就是要传福音的，可是面对的是这个大的困难。他怎么样？他说祷告，恳切的祷告，祷告再祷告，求神引导他前面的道路。他要学中文，因为作为一个宣教士不会讲中国话，那没办法，所以他要学中文。但是学中文呢，清政清当时清朝政府 不但不许人要相信基督教，而且呢还要规定华人不可以来教外国人中文，如果发现了就处以极刑，割鼻子、挖眼睛、去削耳朵、砍手脚，处以极刑而死。哦，这个事情是很没有一个人敢再教他中文，他怎么样？还是祷告，祷告了以后啊，就有两个天主教徒啊，就中文教师来给他啊，来答应。来教他中文，是偷偷的教他中文。那其中有一个人身上一直带着毒药，为什么？一旦被发现被捕，他又拿毒药就自杀，免得要受极刑这个痛苦。所以这在这样的困难下，在七年，在广州七年，领了一个中国人信主。那就是他的厨师叫蔡高，我们这里姓蔡的很高兴啊，是吧？蔡高，那就是这样一七年领了一个中国人信主，再过几年又领第二个人信主，那是叫梁发。这个梁发以后他又读了神学，以后做了牧师，所以是中国第一个牧师姓梁。梁发，哎呀，到底他怎么样传在中国，就把福音怎么样在中国传播宣布的，我今天没时间讲，但是我劝大家到图书馆去把这借玛丽逊传，你看了玛丽逊传就明白主怎么用他把福音的门打开的。我别的我只讲一件事，就是他二十七年只回英国一次，到了英国以后就到处去啊，来各个教会都请他，他就去到那去来讲宣扬关于神如何在中国行了大事。以后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死在澳门，葬在澳门。再过几年，到1834年，玛丽逊也离开了世界，被主接去，也葬在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旁边。再过十年，他的长子马如汉也离开了世界，也葬在澳门。所以他们今年为什么要在澳门举行这个聚会呢？确实是他们是要能够想到当日是主的仆人如何把自己奉献出来做主的工作啊，能够把这个福音门向中国打开来。说我们中国人今年能够今天能够听到福音啊，和玛丽逊当日，我们要纪念玛丽逊当日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读的马太福音第九章，请大家再翻开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我们联系玛丽逊的宣教工作的，来，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应该做什么？35节，第一，请大家一块读上半句，就两句上半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好，到这为止。我们可不可以再读一遍？耶稣大家读的时候 这个走遍啊，这个两字有没有注意到？走遍啊，好像我们读起来很轻松，但是事实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Frederick 走到玛丽兰来聚会的，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想象，你只要是走这一段路啊，我们已经感觉到负担很大。可是主耶稣怎么样？是走遍啊，不是光光是走城各个城啊，而是各城各乡啊，是付上多大的代价？他的主耶稣能够餐风食露啊，主耶稣怎么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不单是如此，最后还要付上最大的生命的为代价。所以马利逊啊，受了主爱的激励，马利逊呢，他呢以耶稣为榜样，所以舍弃了，甘心舍弃这个家，这温暖的家庭，甘心远离他最亲爱的亲人，甘心放弃了他的最好的享受，冒着生命危险，乘坐小轮船，迎着那惊风骇浪到的啊，经过4个月的时间才到中国。可是迎接他的是什么呢？严禁传教这个警告。我们知道马利逊他到广州去不是一般去的，是迎着准备被砍头的危险，把福音带到广州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出一个问题来，就是传福音的是需要付代价的，而且有可能还是最高的代价。在这里我们想到这韩国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是到了阿富汗去，付上了最高的代价，那个牧师付上最高的代价。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来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做出美好的见证来。那种地方没有代价，没有付上这样最高的代价，你打不开福音的门的。再念下面一句话，35节下面一句话，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宣讲天国的福音，中国最早福音传到中国是什么时候？有人说是唐朝，到最前年吧，根据徐州出土的汉墓，在汉墓里面发现了有十字架的标志，这说明很可能汉朝的时候就有基督徒到中国来了。到唐朝那是景教，这个景教是他自己本身就带有缺陷，所以当时是说是他异教，但本身就带有缺陷。他到了中国来以后，他当时一开始是风行一时，最后没有多久就言行息鼓，就无声无息了，最后只剩一块大秦景教碑在西安碑林里头放着。 我站在这碑的面前，我真是叹息。福音就到那为止，变成是一个碑了。我们在以后还是有天主教，还是要传福音来。但是呢，你刚才讲到那个康熙啊，康熙好像是他不写了一个十架歌嘛，好像是对英雄认识，但是一碰到最后碰到矛盾了，把宣教士都全部赶出去了。所以呢，到那就以后福音就在那地方似乎停止了，直到马利逊奉主的名来了。他来了以后，他怎么样呢？他是讲不用什么方法来传福音呢？用口传不容易接受，他就下决心翻译圣经。新约圣经啊，是27卷，多少章？244章，多少页？377页。这377页，你每天读4页，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每天读4页的。每天读4页，还需要3个月才能读完，94天才能读完。可是他呢，翻译这圣经新约圣经，只花1年时间就完成了。为什么？他日夜的工作啊，放弃休息，叫夜以继日的来奋战，把这个27卷新约圣经啊翻译完成。以后他的同工啊叫米连牧师也来了，所以他有了同工，他很高兴，他就和他一起翻译了生命记，还有后面的12卷历史书，就是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以至到12卷历史书都翻完了。以后又翻约伯记，把约伯记也完成了。以后呢，米连牧师去世了，去世以后，那剩下的他由他全部完成。39卷啊，这个旧约圣经都翻完了。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我没有机会传福音，但是我呢要中国人有机会读圣经，有机会读圣经，让中国人能够快一点得到纯正的全备的福音。那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啊，华人是这样第一部中文圣经出现了。以后他的儿子马如汉呢又做第二部，把这第二版的这个中文圣经啊又重新出版了。以后马如汉也去世了，把天国的福音，正确的福音要交给中国人，这是他做的工作。在他做的工作的时候，他想到一件事，就是施洗约翰要出来传道。他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主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主耶稣来，他要把天国的福音要带给带给我们。所以天国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是主要的讲道内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是我们唯一的福音，你不能够离开。如果离开天国的福音，你讲掺杂这些东西，那是什么？是别的福音。这别的福音，那不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过去景教授做的工作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历史上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所以神呢是借着玛丽逊啊，把纯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传播开来，在中国传播开来。两百年到今天，有多少人相信福音啊？这感谢主。怎么办？啊，三十六节，我来念吧。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主耶稣看见了福音工作的迫切需要，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因为神爱世人啊，所以呢，主耶稣甘愿舍弃自己，离开天上的荣华，到世上来，来舍命，来作为赎价，来做赎罪的羔羊。主的爱呢，也激励了玛丽逊，所以他也甘愿舍弃一切。他自己啊，在书上也讲。他是把自己毫无关系的或自己毫无关系的35000万中国人的灵魂搂在自己的怀里头。所以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他也是在所不顾，不管有多大的牺牲，他也是在所不惜。这里一句话，主的爱，这是传福音者所必须具备的胸怀。没有主的爱，你就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你就没有关怀，就没有行动。主耶稣是在提醒门徒，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儿记着啊，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大爷，这一圣经我们今天就不翻了。但是呢，门徒的看见，门徒没有看见，门徒怎么样呢？还以为收割的时候还早着呢，要四个月以后的事呢。但是主耶稣看见，说现在是应该收割了。这个事情啊，我们呢，就是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门徒没有看见，而主耶稣已经看见了呢？为什么门徒看不见，主耶稣倒看见了呢？关键是什么？是心中有没有主的爱？你有了主的爱，你才有看见。你就有怜悯，就有行动。换句话说，没有主的爱，没有看见。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亲人信主，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长久持久以恒的啊，来为他们祷告，来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最近听到一位姊妹是这样讲，她说我的婆婆已经88岁了，她耳朵聋了，这没办法了，我就没办法叫她帮助她信主了，她是个佛教徒，没法信主了，好像觉得没有办法了。为什么感觉没有办法呢？因为她就觉得他现对面对这个聋又聋又啊这个听不见他讲话的这个婆婆就束手无策了，那么就是该就放下，以后你下地狱你就下地狱吧。什么会就有这样想法呢？是因为他里面缺少主的爱。你想有了主的爱，你就会要给他 来啊，无论怎么样千方百计的要把福音传给他啊。有的人就是这样想到父母是爱父母，也爱儿女，但是父母他始终不接受，所以爱，那么就好像是没有办法，听之任之吧。为什么你的眼泪到哪儿去了？为什么眼泪出不来？什么原因？你里头都是什么在拦住你？你没有那种爱出来了。为什么？主的爱在你心里不够，你爱主不够，所以就没有方法来。所以我们前就是有这样一个，也是个姊妹，她就是这样，她的妈妈就始终说反正到老了我就是这样的，她就始终感觉到是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个姊妹不行，她说不行，因为我信了主，我知道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我的妈妈不能不和我一块儿去，他就有这种，所以呢他就抓着妈妈抱着妈妈去恳求。哦，妈妈受了感动，也想到我女儿为什么那么迫切，以后他把设法把福音传给她，他妈妈得救了。没有爱你怎么会能够传福音呢？你没有爱，只能停止在理论上讲一讲，我讲给你听好了，我这责任就完了，你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了。我们如果是对我们的子女知道，明明子女要下火坑要到地狱去，你能不管吗？你能够就讲停止认知吗？有了爱，你有了爱，你就有看见，就有行动，就知道要有关怀，就有行动。所以我们有人说我信主信的时间不多，我讲道理讲的不太多，你可以这样啊，也许你刚开始你不会讲很多道理，但是你可以把你心中的感受，你的里面的平安喜乐和他们分享。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你的一言一行，你生活的改变，你的爱心，你的信心，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够使他们心灵震撼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真是有这样一个看见，或主义有这样一看见，当我们有了爱心，你才能有举目向天观看，看见主的心意。最后一个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我们有了看见，就有了怜悯的心，就有了迫切工作的心。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有责任求主，祈求主。我们可以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这样我们呢的心已经和主耶稣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的主是庄稼的主，是工作的主，他看见庄稼已经熟透了，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盼望我们所有的工人都出去，都肯出去收割庄稼吗？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庄稼主的心应当是我们的心，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有没有他这种心？他愿意我们全中国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啊，有机会得到救恩，我们有没有这种心？主耶稣在临去升天以前，一个大使命托付给我们，说什么？开头怎么说？大使命的开头第一句话怎么说？所以怎么样？你们怎么样？ 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家讲讲好不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没讲，没还有好多人没开口才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年来只有陈瑞、应秉仪老夫妇，还有现在就有汪伟华姊妹在神学院读书啊，要只有他们去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年轻人肯去？我相信这些年来圣灵在你心里一直在做工，在呼召你，在呼唤着你，但是你心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沉重的负荷，让你抬不起手来，举不起手来，抬不起腿来，是什么缘故？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建议大家当心的，就是撒旦。撒旦他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说什么呢？说你去也是传福音，不去也是传福音，你何必让你这个平安平静的家庭生活掀起波浪来呢？我们所以主耶稣说的话是什么？你要去，你们要去，但是呢撒旦告诉你说不一定去。撒旦的惯用的伎俩，他是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吗？神说你吃这吃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必死。他怎么说？不一定死啊。这个不一定啊，是带就有个怀疑在里面，就有一个想打一个折扣。我们在主面前当心撒旦的欺骗，当心诡计。因为主耶稣他既然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你里面有感动，有圣灵的感动，觉得你应该来担负这个响应这个呼召的时候，你应当去。求主使我们能够看到马利逊他那个甘心乐意甘愿舍弃自己背负十架的心志。求主使我们看到富能人郭显德、迪考文、艾德里、古约翰、戴德胜、李修善、翟富民、苏无道、李提莫泰等等，是天主使我们看到，还有剑桥七杰那七位弟兄，看到他们虽然都是外国人，但是他们竟然比我们中国人还爱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中国。像戴德生说的，说我有1000磅，如果我有1000磅钱，我没有1磅啊，1000英镑啊钱，我呢也要没有1磅不留给中国。我有1000条性命，也没有1条不给中国。我们能讲这个话吗？我们在神面前真是要好好的检查自己，衡量一下我们对主的爱到底怎么样。保罗他是为骨肉之亲发愤，我们有没有这种发愤的心情啊？我们能不能响应主的呼召去还福音的债吗？所以我们但愿马利逊、戴德胜、富能人等等这些在我们心中啊，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一面镜子，是一个佳美的脚踪， 也是一个震撼我们心灵的福音的传福音的好榜样。巴不得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成全他的心。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主面前俯伏谦卑敬拜你。主啊，你知道你孩子们的光景，我们在你面前真是看到自己爱你的心太少。面对你的桌子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衡量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能成为爱你的人。巴不得主你怜悯我们，施恩给你孩子们，使你孩子们真是充满了，让圣灵把你的爱厚厚地浇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有更多爱你的心，因此就有看见，就有关怀，就有行动。愿主施恩，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更好地活着，能够荣耀你的生命。以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